国经报假新冠疫苗丑闻是否会阻碍中国疫苗打入国际市场？政府要如何应对公信力危机？另外，富裕国家和地区新冠疫苗短缺，贫穷国家根本得不到疫苗，该不该放行中国疫苗？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经报假新冠疫苗丑闻，中国官媒报道，检察机关破获了20多起涉及新冠假疫苗的相关犯罪案例，案情包括用生理盐水和矿泉水制成假疫苗在国内销售，甚至部分假疫苗已经走私到境外。那中国疫苗的这个乱象为什么屡禁不止？是否会打击国际市场对中国疫苗的信心？政府又要如何应对公信力的危机？今天我们邀请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病毒学家金东彦教授和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和时评人滕彪博士来分析和探讨。非常感谢金教授和滕博士参加今天的访谈。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谢谢二位。那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到2月10号，是中国检察机关破获了21起假新冠疫苗的犯罪案例，逮捕了70名嫌疑人。那这次这个丑闻呢，金教授，我先问您，您觉得这次丑闻会给国际社会对中国疫苗的信心带来多大的打击？
那任何时候肯定都是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其他的国家都会造成一个重大的那个打击。何况就是说中国的疫苗虽然是我对它的质量还基本上是放心的。我过去经常讲，就是中国的疫苗是价廉物美的。但是呢，它是没有信誉。它的信誉呢除了中国这个领土以外大家来到香港，大家就已经对它充满了疑虑。它本来这个信誉就比较差。那现在这样子的话当然就是说他这种假疫苗、假药品假奶粉这种事情呢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呢也是屡禁不止的这是一种可以说是可能是在这个制度上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呢，中国就是真正那个国家国产的疫苗呢，它的质量我认为它还是安全的，还是有效的。
那在这些案例当中，这些嫌犯他还设计制作了新冠肺炎灭活这个疫苗的这些标签和包装盒，然后呢对外呢伪称是从内部渠道得到的正品新冠疫苗。那初步查明共涉及制造和销售的假疫苗大约有5.8万只，那共获得这个非法盈利呢是1800万元人民币。那滕彪博士，您觉得这起丑闻给中国这个形象带来多大的危机？
因为疫苗涉及到人的生命健康这些基本的人权，所以任何疫苗的造假或者质量不合格都会影响整个国家疫苗的信誉。这一次同样也会引起人们更大的焦虑中国过去的疫苗的信誉也都非常不好。但是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不仅仅是某些个人、某些企业，他们利欲熏心，然后违法犯罪，制造假疫苗，在中国更严重的问题是，政府监管部门的明显的失职，而且还有很多官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受贿，给这个假疫苗、给这个不合格的疫苗放行，这才是更重要的体制性的问题。因为任何国家都会有一些个人因为各种原因犯罪但是在中国是政府官员、政府部门牵涉到这里边。
那金教授，您刚才也提到这个中国的假疫苗是司空见惯、屡禁不止。那很多民众就质疑中国政府为什么管不好一个疫苗的问题。那您认为它的这个根源在哪里？
首先就是说它是有这个土壤，就是说有这个这些人他 那个违背这个道德啊，就是追求这个他的那个利益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这个啊政这个体制上也有非常腐败的一面啊。我们啊曾记得呢，就是在啊2000年以后啊，是中国就全世界都没有试过这样的啊，是把这个药监局的局长郑小雨啊处决了，然后呢，他的药品那个审查处的那个处长，一个叫曹文庄的一个司局级的干部吧，那个也是坐在牢里了啊。然后但是呢，这些个官员一波接着一波啊，就是说前赴后继啊。然后呢，这个最新的这一个就叫做尹鸿章啊，他是这个管这个疫苗审批的，然后给他行贿的就包括这个科兴的总裁尹卫东啊。那所以你这样的话，这个啊，你现在啊，在世界上其他国家，这个如果是像尹卫东这样的情况，早就坐在牢里了。那他现在呢，什么事情都没有，还出来推销他的疫苗啊。那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啊。你在别人，你在香港的市民看来肯定是非常不接受，但是呢，这个话要从两头说。另一头说呢，就是说我认为即使是科兴的产品，还有呢，就是说国药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是安全的，是有效的。我们还是要让中国的老百姓啊，让别的有机会接受这个疫苗的人打。如果因为这个不打疫苗，那只会是有坏处没有好处。过去这么多发生的这个疫苗的这个丑闻，最后呢，由于这个媒体渲染以后呢，中国就是内地的老百姓，他那个不给这个小孩打疫苗的比例相当高，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啊。我们记得在欧洲，在英国发生过啊，有那个大概5%的下降，到了若干年以后啊，他的病就会来了。当时主要是麻疹疫苗，那麻疹疫苗就要来了，麻疹就来了，麻疹就要杀死这个小孩子了。这是英国和欧洲曾经的教训。中国现在这种啊情况，就是不打疫苗的这种情况，不单是这个5%这么多，还有更多，这点是非常非常啊令人担忧的。
嗯，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统计，从2018年到2020年。共有59起涉及疫苗企业的这个腐败诉讼案，那其中有54起呢是涉及贿赂地方官员。可是这些案件最后处理的方式也让人有点大跌眼镜，就是说受贿的官员呢是受到了处罚，可是就像金教授说的，这个科兴的 CEO 却一点事情都没有。那中国这个政府似乎对这个疫苗企业特别的保护和纵容，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对，这里边还要说明一下，实际上对受贿官员，就这些负责食品药品监督的官员，对他们的处理也是很轻的，很不够的啊。虽然像郑小鱼被判死刑，但这只是一个个例啊，就是用作一种政治表演啊。但绝大多数大多数情况下，受贿的腐败的官员并没有得到处理，或者是处理很轻啊，这也是导致这个前腐后继，这个腐败的腐啊，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些企业呢，当然也是受到政府的保护。那我个人觉得，中国政府它保护疫苗企业，国内的疫苗企业也并不是出于什么安全或者政治上的考虑。我个人觉得还是因为普遍的腐败啊，因为这些官员拿了钱就要想办法去保护他们。
您认为中国为什么连这个对疫苗行业的批评都不能容忍？
这主要还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中国政府他把维稳当作第一位啊，所以 任何挑战政府挑战官员的维权行动啊，都会被认为是维稳的威胁。那像何方美啊，也是有几次被抓，因为他公开的去讲这个疫苗的真相，讲他讲他自己孩子的事情，然后在推特上然后有时候会接受媒体采访等等这种。虽然何方美他是一个完全无辜的受害者，而且还是一个勇敢的维权者，按理说这是对推动社会进步，对推动整个这个疫苗行业或者整个这个公共卫生的就是法制化是有好处的啊，但是政府他完全是从相反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把这些人当作就是扰乱社会秩序，威胁国家稳定啊，或者是毁坏政府形象啊。像之前于通安、唐金玲等等啊，我也参与过他们疫苗维权啊，他们也是因为自己的这种维权啊，有像唐金玲是个人权律师啊，他并不是疫苗受害者，但是像于通安呢、啊、等等，他们在这个维权当中受到政府的种种刁难、种种骚扰，有的被判刑。
那刚才这个金教授还提到一点，就是说对这个科兴啊或者是国药的这些疫苗还是要区别对待，就是从他们的质量还是要从质量这个客观的这一方面来考虑。那您认为这个怎么来看待这个 CEO 有污点的这样的一个企业，他所制造的疫苗大家能不能信任他所提供的这个安全数据？
对，这里边就是有两点，一点呢就是从理论上在这些企业行贿的情况下，跟官员腐败的情况下，他的疫苗仍然有可能是合格的，但是呢，第二点就是因为存在普遍的腐败，以及实践当中、现实当中出现过大量的疫苗丑闻，很多人。一会儿可能有时间我会讲到何方美像唐金玲他们做的这个疫苗维权，很多人他们给孩子打了，像何方美就是2018年给孩子打了百白破啊几种三种疫苗之后孩子就瘫痪了，他也在推特上然后经常发孩子视频，让人非常的就是可怜，然后呢，政府就把这些疫苗受害者家长给抓起来，不让他们说话。那这种情况会让民众恐慌。虽然从科学上我也同意这个金教授的说法，如果大家都不打疫苗的话，那这个就是这个会对公共卫生。健康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个对谁都不好。但是要谴责的并不是民众不打疫苗，而是整个这个体制，整个的这些官员造成的民众对他无法信任。
那金教授您怎么看？中国政府似乎非常的保护和纵容疫苗行业，这也是使得民众不接受疫苗的一个原因之一。
其实呢，就是说他从中国政府方面来说呢，他有很多事情是可以要用一种谦卑的态度。其实是因过去我们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是干嘛呢？我们整个的药审制度是从美国学来的，抄来的。啊，我们如果说他要做得好一些，就是应该呢有一种谦卑的态度，要学习各国各地啊，处理这些疫苗问题处理的好的经验啊，例如说我们现在香港要打疫苗了，香港首先设立一个多少亿啊，政府放多少亿设立一个疫苗保护基金，就是谁要是打了疫苗是自残了，或像刚才那个滕彪律师讲的面瘫了，或者出现什么事了啊，其实这种事情不是因为打疫苗啊。但是呢，你只要出现这个事儿，我们这个基金呢就给你赔，那就是一个好的制度嘛。就是说，他就能把这一些有，其实很多从科学上来讲，这些是偶合事件，就是说你不应，就是说打了这个疫苗会出死人的情况呢，应该是万中无一的。但是呢，是会发生这样的事的。但是即使是偶合事件，如果你把它的善后处理好了。那民众不就有信心了吗？那其实这些的好的经验 中国政府是应该去用谦卑的态度来学习和那个那个引进的。
那根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 它提供的数据显示呢，科兴已经签订了协议，今年要向12个国家出口3.5亿支的疫苗。那国药疫苗呢，也准备向11个国家出口大约2亿支的疫苗。那现在中国自己国内这个疫苗短缺，却向国外这样大量的出口。那金教授，您觉得这个国内疫苗短缺是不是给假疫苗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那中国应该怎么样来应对这个状况呢？
我认为中国政府是需要对这个问题要正视这个问题啊，不能够那个就是说就是有侥幸的心理，以为现在这样的个控制的措施啊就可以解决。
好。那非常感谢香港大学医学院病毒学教授金东彦先生和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及时评人滕彪博士，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呢，全球疫苗短缺，国际市场该不该放行中国疫苗？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富裕国家和地区新冠疫苗供不应求，贫穷国家根本得不到疫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表示，在资讯安全透明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对中国疫苗采取开放的态度。不过这些提议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那国际市场该不该放行中国疫苗？怎么看中国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中国疫苗受到排斥的主要原因有哪些？我们要继续请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病毒学专家金东彦教授和时评人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的滕彪博士来分析和探讨。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这个金教授，面对严重的疫苗短缺和这个运送的延误，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已经在考虑订购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那我们要怎么看中国国药和科兴疫苗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呢？
这一点我一直是坚持的，就是说呢，国药跟科兴的疫苗，他们是有效的，他们也是安全的啊，这是有这个3期临床试验的这个数据作为依据啊。我们最近这个香港的这个疫苗评审委员会的我的同事们啊，我不是啊，首先我立意申报我不是在这个委员会里头，我的同事们呢就是也认真的评估了他们的这个提交的数据，所以也对他做了紧急的批准。所以呢就是说科兴这个苗还有这个国药这两个灭活的疫苗呢，它的技术是成熟的，中国呢在过去做这些疫苗也是有经验的，所以呢它基本上应该是有效的，也是安全的，应该说它的安全性还是更好，比起其他的这个根据这个在这个3期临床1、2、3期临床看到的结果来看呢，它的安全性甚至可以说比其他还略好一些。
那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近日呼吁说不要拒绝中国的疫苗，那他的呼吁立刻遭到了台湾很大的抵制。台湾卫生部福利部长陈时中他说，台湾不认为中国疫苗是一个可行的选项，原因是技术资料不完备，科学性的资料也没有发表过。那滕彪博士，您怎么看中国疫苗的这个透明度？
对，实际上，对于其他国家要不要 接受中国的疫苗有三个层面的考虑。第一个层面就是，刚才金教授所说的，就是这个疫苗到底在客观上是否安全。那这个我不是专家，我没有发言的资格。那要靠这个国家，比如说台湾或者匈牙利，就是他们有一个独立的科学评审委员会或者是经过3期试验等等，这是科学上的事情。那第二个层面就是民众是否相信的问题，这个也是涉及到，就哪怕你这个在客观上是可靠的、安全的，但是民众不相信，这个也是你过去的恶劣的历史记录导致的，这个不能怪罪民众啊，就是消费者的这个信心的问题。第三个层面，我觉得是跟科学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这个地缘政治的考虑。像其他的中国产品，比如说鞋子、袜子这些东西，那不涉及到。那如果你的东西便宜，那民众就会去买。但是像疫苗啊，像比如说互联网啊这些电网铺设，涉及到国家安全，涉及到这个民众生命安全的问题。这里边一定要有这个地缘政治的考量。假如你这个国家的疫苗全都从中国进口，那中国就可以用这个来进行要挟，在政治上、在经济其他方面对你进行要挟。那在全世界最需要考虑这个因素的就是台湾。
那滕彪博士，一些就是认为中国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可靠的这些人士，比如就会说中国俄罗斯的疫苗受到西方国家的排斥，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两个国家是因为专制体制，所以并不一定是从它的质量来，这个来考量的。那您认为在现在这个疫情时刻，怎么样来权衡？这个政治还是生命安全，要不要进口中国的疫苗？
对，这个和这刚才讨论已经涉及到一些，那专制体制并不一定说这个国家它生产的产品就不合格。那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腾飞也说明了它的产品是受欢迎的，物美价廉，或者同样的质量下，它成本更低，价格更低，所以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但是呢，但是疫苗这个问题就又不一样，它涉及到生命健康啊，那一定是人们最就是最小心的，那会看你这个国家在这个领域的信誉，哪怕你的这个就是质量不合格，不合格率并不高，但是也会作为一个考虑的因素，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专制国家它就是它的问题在于这种腐败，它是普遍性的。像疫苗领域，它并不是说某一些某某几个人他们利欲熏心，然后制造假疫苗，而是官员因为整个这种缺少权力分立，缺少新闻监督，然后导致这个普遍的腐败，所以官员为这个假疫苗、不合格的疫苗放行，这是专制国家疫苗让人无法放心的制度性的因素。
那还有专家指出，中国科兴的疫苗有效性的测试在不同地区的这个数据是有矛盾的。比如说，在土耳其测试的有效性是91%，在印度尼西亚是65%，在巴西就只有50.4%。不过呢，有人反驳说，那莫德纳和阿斯利康的有效性在不同地区测试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和地区和测试的方法。不同有关。那金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数据？
我个人呢没有看到过他这个科兴所提供的这个完整的数据，但是我有些同事看到了，他们最后他们也批准了这个疫苗了哈。但是从我来看啊，我们从科学上来说，包括我的一些同事，他们过去同行一些朋友，他们在北京说这个事情是因为在巴西，他是在医护人员里面做的，这医护人员呢，他可能会多次的暴露给病毒，所以呢，这个保护力就差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说这样的解释是不对的，而且呢，它是会造成的，就是造成了这个自打嘴巴。因为呢， 你如果说一个人打过疫苗以后，他就有免疫记忆了。如果你以后再暴露给这个病毒第一次，那等于是打一个加强针，他会防止以后再多次第二次第三次的那个暴露的时候再受感染。所以他用这个解释是不合理的。我认为他这个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巴西的医护人员比较小心，他们呢把一些轻症的和这个无症的都比较早的找出来，所以呢他呢就是保护率比较低，但是呢他不影响，他总体来说还是有效的。
那滕彪博士，现在俄罗斯的疫苗呢已经在全球16个国家得到了鉴定，那这个匈牙利也在一月底呢就对中国的新冠疫苗放行了，成为第一个欧盟国家放行中国疫苗。那您认为全球市场该不该放行中国疫苗？
对，这个首先还是要考虑就民众的最基本的生命安全，疫苗的安全性，那这个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如果能够证实中国疫苗是有效安全的，那还要考虑我刚才说到的另外两个因素，一个就是你批准了之后民众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去接受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有没有可能用这个疫苗来作为一个政治勒索。这并不是凭空想象的。中国过去利用这个经济贸易，利用其他的这些双边的经贸往来来进行政治上的绑架和勒索，这是发生过的。对，比如说对台湾这个经济手段就是经常频繁的使用，像挪威的三文鱼。再把这个诺贝尔奖授给刘晓波之后，也是受到中国的抵制，还有韩国、澳大利亚等等，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啊。所以呢，就必须要考虑这样一个因素，在有其他的可替代的疫苗的情况下，我觉得必须的认真考虑这样一个因素。
那金教授，从医学角度来看，中国的疫苗该不该进入国际市场？
我还是认为它是安全的、有效的，它可以进入国际市场。但是呢，从中国政府来说，它第一个责任是保护自己的国民啊。如果它在保护自己国民之余行有余力，那它应该呢照顾像台湾啊、像港澳，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民众啊，包括第三世界国家。
好，非常感谢金教授和滕彪博士。那我们再次感谢香港大学李嘉诚学院病毒学家金东彦教授和时评人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的滕彪博士给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